今天能站在这里，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我心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因为神对我的感动。我今天站在这里，也是因为教会，特别是牧师对我的栽培扶持，让我可以成长。也是作为我上周刚刚结束的，由西区教会晨起培训中心和圣言资源中心联合举办的讲道培训，我可以来这里实习我所学习的。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个小笑话。张三是一个基督徒，他特别喜欢骑自行车运动。这一天他正在一边骑自行车一边享受着加州的阳光，心里面情不自禁的就唱了起来：你真伟大，你真伟大。这时候上帝向他显现了，说：我喜悦你赞美我。张三一下子吃了一小惊，他说：哇，你可真伟大，我才一敬拜你就显现了。上帝说：我要奖励你，说吧。张三说：这么好，要不您给修一座跨海大桥，直接通到中国，我就可以骑自行车到中国去了，当然也要您的一路保守。上帝说：这不在我的计划之内。那张三就说：啊，其实啊，我在祷告向你求一位太太的时候没祷告清楚，我其实想要一位又温柔又贤惠又漂亮又孝顺还不怎么花钱的田螺姑娘。要不您把已经赐给我的太太变成一位又温柔又贤惠又漂亮又孝顺还不怎么花钱的田螺姑娘吧。上帝眉头一皱，说：刚才咱们说什么来着？跨海大桥是吧？要几车道的？让上帝皱眉头的不是张三的要求，让上帝皱眉头的是张太太结婚前的祷告。她也向上帝碰巧求的是一位又勇敢又能干又英俊又潇洒又体贴又能挣钱给自己随便花的田螺哥哥。真正让上帝皱眉的是张三和太太都不肯体贴上帝的心意，不肯顺服上帝的旨意。我们敬拜团今天唱的这首歌《牵我的手》，其实就是要让我们来一起跟神学习怎么样彼此谦卑。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叫做“执主之手，与子同行”。我们都知道这位子是谁，主又是谁。我们主要是要看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到33节。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你是创造万有的主宰，你乐意将你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并且叫我们活得更丰盛。主啊，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付上大代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通往天国唯一的道路。你又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省察我们、医治我们、修复我们，让我们在圣灵的里面与基督连接，来实践、来见证这个关系的恢复。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渴望在圣灵的连接里面恢复跟人的关系，特别是在家庭的里面，求你让我们靠着元首基督与我们的连接，能够与配偶身心灵连接，成为一体。求主你高牧不配仆人的口，把你的话语和真道传讲得清楚，也求圣灵大大做工，打开我们的心门，聆听你的声音。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也是上帝所祝福的。婚姻是上帝使人不断繁衍的重要机制，婚姻更要使神的道代代相传，借着我们的成为一个奥秘。婚姻产生家庭，婚姻也影响家庭。美满的婚姻是幸福家庭的基础，幸福家庭是美满婚姻的延续。我们都向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然而王子与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样的美好结局似乎成为可望不可及的传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从情场变战场？为什么会从恋爱时候的相看两不厌变成相厌两不看呢？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上帝是什么样的旨意，又要如何在我们婚姻中成就上帝的旨意。这个题目很大，但我们会着重看婚姻当中夫妻的相处之道。我们当中大概大多数的人都是在未信主之前就结婚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结婚的时候管中窥豹，东拼西凑起来的婚姻观很大的程度上是支离破碎的，存在很多的误区。可想而知，这样的婚姻无论你和配偶是在怎样相爱的情况下，如何浪漫开始，只要平淡无限憧憬褪去以后，就会出现不和。轻则享受不到曾经的理想国，忍辱负重，平淡度日，柴米油盐酱醋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做爱情的两岸，看青春的流逝。重则出现裂痕，进一步受到诱惑，在婚姻以外寻找慰藉，其结果不是家庭破碎，就是追悔莫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究其缘由，还是要回到婚姻的目的上。我们今天要从三个方面来审视婚姻的目的，然后从中领受合神心意的夫妻相处之道。我们的婚姻是上帝的祝福吗？答案当然是是，但又不仅仅是要给我们自己来享受这样的幸福。婚姻是人类最早的人际关系的开始。创世纪第一章记载了上帝创造亚当之后，见他独居不好，就从他的身上取下肋骨创造了夏娃。这说明丈夫跟妻子本为一体，而不仅仅只是能在一起享受快乐的所谓同林鸟。同林鸟就是大难临头各东西。在撒旦的诱惑下，亚当和夏娃各自因着内心的私欲生出矛盾，不愿意彼此顺服，甚至为了隐藏内心的罪逃避远离上帝。上帝拣选我们成为基督徒，以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得享永生，却不止于要让我们得了永生，因为他爱世人，他还要叫我们去传永生的福音给世上每一个人。同样，上帝祝福的婚姻也不仅仅是要叫我们享受家庭幸福，他还要叫我们成为世人的祝福。这似乎是比较高的标准，但成为祝福和享受幸福的果因关系却决定了我们完全领受神的祝福，学会享受幸福，然后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今天我们要来以终为始，解开蒙福婚姻的奥秘，也就是夫妻相处之道。这算是今天的引言：丈夫妻子本为一体，撒旦引诱顺从私欲，心怀芥蒂远离上帝，从执主守天人合一，牵着主的手。首先我们要来看上帝祝福的婚姻是要叫人成圣。我们打开圣经，或者请看大屏，我们一起来分角色念以弗所书第五章22-33节。红男绿女，下一页会有紫色，我们就一起念。姐妹请。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姐妹，弟兄，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就是肉，他的骨，他的肉，一起。为着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各自都当爱妻子，如同 好，顺服权柄的观念似乎并不合乎今天人性解放和崇尚自由的潮流。21世纪的今天，最容易引起抗议的莫过于叫人顺服。而回到保罗写下这些书信的世代，当时教导妇女顺服似乎又是多余的，因为当时的妇女地位卑微，顺服丈夫既是天经地义，也是社会和家庭伦理的一个常态。那么并不需要专门的来教导当时的妇女要来顺服，保罗在这里的教训一定有不一样的含义，并不是特别的针对妻子，所以姐妹们可以松一口气，听我慢慢道来。为什么姐妹们一听到以弗所书5章22节里面就好像有个声音会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在里面忧闷？我为什么一听见522就觉得不服？伦家要听的是520，不是522。因为断章取义，因为掐头去尾，因为胡乱引用。有多少弟兄对这节的经文是可以信手拈来，一棍子就把姐妹的灵命放倒的？又有多少的弟兄像我一样，心里面明明是想要妻子顺服，却又敢想不敢言的？我们实在是要求主圣灵多多带领感动我们，通读圣经，谨慎领会圣言里面的真道，而不是掐头去尾为别人读经。我们应该为自己听到，而不是听配偶，为配偶听到。圣经对丈夫和妻子在婚姻里面有不同的命令和教导，自己要先照着去做，而不是用来听到要求对方自己不做。很多时候听见这一节经文，丈夫就会侧目去看妻子。不需要，我们接着回来看。首先，在这个希腊原文当中，这一节的经文是没有动词的，也就是说顺服是一个状态，是神国度里的一个伦理关系。这个伦理关系并不是特别的指着夫妻关系来说的。我们如果倒回去看第21节的时候，他是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们很多的版本是把22到33节已经划分段落，是指着丈夫和妻子说的，可是这个关系顺服并不是专门针对夫妻。所以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得知道这以弗所书是写给谁的。以弗所书整篇讲的是关于什么样的内容？以弗所书就是讲圣灵，圣灵同在以及极大的奥秘。那这个极大的奥秘就是我们要来解开的夫妻合二为一的奥秘。怎么个合二为一法？好，这里在这里特别说的彼此顺服，前面已经讲了，是基督里面有忠心的人。在以弗所书1章1节里面就开始说，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只要在基督里有忠心，就该彼此顺服。那我在这里也特别的是想介绍一下这个，我在学这门课程的时候，我们的老师那个圣言讲道中心的何从谦教授，他在教我们的时候，他介绍他自己读经的方式，他把一本书把它全部复印下来，然后首尾连接贴在墙上看。这样看的时候，你就会自然的碰到第5章22到33节的时候，你就会回头来看他写给谁，你就会回到第1节，你就看这个书是写给谁的，这是写给以弗所的圣徒的。所以顺服，彼此顺服，不是单单指着夫妻的。姐妹们是不是要鼓掌了？丈夫也要顺服你们。同样，以弗所，我们知道以弗所这个教会当时保罗写的这封书信给他是要解开真道，解开合而为一，教会跟耶稣是互为肢体的这样一个奥秘。后来他们又收到一封书信，在哪里？在启示录。启示录是使徒约翰写给他的。约翰写给 以弗所书的这封信里面是责备他们，责备他们什么？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没有爱了。所以以弗所这个教会并不是特别指着以弗所当地的圣徒，而是有代表性的我们全部的信徒，因为我们都是从肉体里面生的，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有共性，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需要来听。保罗特别教导在主里面有忠心的姐妹们，你们身份变了，你们不再是从前在家里附属的地位，除了顺服别无选择。你们跟其他所有的在主里面得救重生的人一样，有了新的身份，就是五章一节里面所说的蒙慈爱的儿女要凭爱心行事，是五章八到九节里面说的光明的子女，行事为人要有良善、公义和诚实，因为这是光明所结的果子。你们和弟兄一样，作为蒙慈爱的光明的子女，我们都应该彼此顺服，就像基督顺服天父一样。我们顺服是因为我们得了基督的生命和身份，要效法耶稣顺服权柄，所以就是要敬畏神，也要敬拜。敬畏这敬拜这两个词在哪里？你回到第五章往前读，你就会发现，就是要敬畏神的震怒。神要发出震怒来，难道不值得你去敬畏吗？你因着敬畏，你就要去敬拜这位神，你就要颂赞他。骑自行车的时候，你享受阳光，你觉得太美好了，神创造的实在是太美好，你情不自禁的，你就要唱，你真伟大。这是敬拜。那么我们要学习基督成为圣洁，我们要敬慎，要慎言，要慎行，更要敬虔，这是要改变我们的品格，塑造我们的品格。然后我们要讲连接圣灵，合而为一，透过圣灵把我们和基督连在一起。我们接着看，有姐妹会问，如果丈夫所行的不合乎神的心意怎么办？如果丈夫不是基督徒又怎么办？我们看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二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我特意没有放上去哈，你自己查。这样若是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着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这是彼得劝诫妻子的。如果你接着往下看，还会发现彼得劝妻子不要以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而要以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换句话说，要以很久的耐心来活出耶稣舍命为我们换来的新生命。保罗在提多书二章五节说，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就是说姐妹顺不顺服那位丈夫，这会导致神的道理被毁谤的结果。你如果不顺服那个丈夫，如果本来不是基督徒的，他就更不会信神的道，那就是神的道被毁谤，责任重大。所以顺服是建立在长久温柔和安静的心之上，顺服是神要借着以改变生命的工具，顺服是神要借影响祝福不幸的丈夫的管道，所以顺服是为了丈夫的好处，成为神的管道，帮助丈夫成为合神心意的人。顺服是带着爱心而活出的生命，顺服是因着爱神的心而发出的行为。因为我们真正要顺服的是那一位站在天父的右边用无声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的耶稣基督。不仅要顺服，前面还要加上两个字，凡事。二十四节说凡事顺服丈夫。曾经有一位爱主的姐妹，她在等候神为她预备配偶的十几年当中，经历并见证了神的信实、慈爱和良善。她首先守住了神的底线，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十几年的单身守候，不乏好心人为她张罗，可是她不仅自己祷告寻求神的圣意，耐心等候神的旨意，也邀请近前爱主的弟兄姐妹一起代祷守望，拒绝了很多的追求者。当那一位可能的意中人出现的时候，他更是放胆传讲福音，只等到他也接受了耶稣成为基督徒，才进一步发展关系，直到在神面前的婚礼上立下婚姻的盟约。没错， 这就是上帝为我预备的佳偶，我的家人，我的佳偶良人，我亲爱的莉莉，感谢主。那么有弟兄要问，如果妻子就是不肯顺从我，我要怎么办？我们接着往下看，第二十五节说，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和合本修订版翻译作要爱自己的妻子，这是一个命令句，不容分辨。希腊原文里面的爱是 agapo， 是我们熟悉的 agape 的动词形态，是无条件的爱，专门指神的爱，是要学习的，是一个动作，不是一个状态。我们常常听人说没有爱了，那其实是一个托词。爱不是感觉，爱是意志上的行动，爱的行动产生感觉。弟兄们，你如果不信，你今天完了以后，你就去买一把玫瑰花送给你的妻子，看看她会不会对你爱的行动产生感觉。你在神面前，神教导你，爱是去需要去执行的动作，要去做，要去做，要去做。你在神面前的誓言，说你要爱你妻子的时候，爱更是一份委身的执着。爱要爱到什么程度？舍己。耶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爱我妻子，也要为妻子舍己。什么叫舍己？希腊原文叫做 paradidomi， paradidomi 有被动的动作在里面，是指的被交出去、被卖、被陷害、被处死，引申为舍命。有一位弟兄有一次跟妻子兵戎相见，妻子说他有暴力倾向，要打电话报警把他给交出去，就是 paradidomi。 事后他流着泪对我说，我可以为他挡子弹，怎么可能伤害他？这里面有舍命，可是这个舍命是假设，假设有人向他开枪，我就替他挡子弹，我可以为他舍命。那么这种事情不是随时发生吧？我们日常怎么样来舍命？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个命怎么舍？日常生命当中，就是要把自己交出去 paradidomi， 向着自己死去，向着老我死去，而不是在某时某刻对自己死去，而是要在每时每刻向着自己死去。是的，基督为教会舍己，这就叫舍己，为的是要用水借着道，接着在下面的经文说，或者说在神的道里面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丈夫为妻子每天舍己，是为了要学习基督，使夫妻共同成为圣洁。这就是我们这里要讲的顺服和权柄的关系。我们顺服是因为基督为我们做了榜样，因为基督爱教会到一个程度，愿意为教会舍命，他真的舍了命了。夫妻共同成为圣洁的奥秘，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要爱。说妻子要顺服，丈夫要爱，不是对着他说的，是为自己说的。夫妻连于严守基督，合而为一，这是蒙神祝福婚姻极大的奥秘，也是教会以基督为头，互相为肢体，合而为一的奥秘。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称自己是新郎，教会是他的心腹。保罗连用五个动作道出了基督与教会关系的五个递进层面，他爱他，为他舍己，把他洗净，使他圣洁，好把他献给自己。把他献给自己什么意思啊？好叫我们被接纳得永生。我和丽丽的婚姻都经历过黑暗，我们在不认识主之前都曾经有过一段婚姻。我自己非常清楚，正是在放飞自我的思潮影响下，葬送了自己的第一段糟糠婚姻，给自己孩子和前妻都带来极大的伤害。 在神的带领下，我和莉莉结合在一起，教会许多的弟兄姐妹都参加了我们的婚礼，见证了神的恩典。婚后我们以为可以进入美好的永恒享受，其实不然。由于我们都在许多的方面放不下老我的束缚，不能因为爱妻子的缘故去舍去自我，不能因为耶稣的顺服去顺服，我们再一次进入流泪谷。本该享受的美好又变成了黑暗当中无奈无声的呐喊。感谢主，牧师和师母倾心的陪伴我们，也有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祷告托住我们，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出黑暗的捆绑，不再忍受，开始享受。这是神美好的见证。不仅如此，我们通过参加恩爱夫妇营以及跟进小组的服事，成为神祝福的管道，也更多的见证了神的大能的作为。完全顺服与主同工真好。我自己在离婚的时候内心充满了苦毒，我发誓今生今世再也不要见到我的前妻。可是神很奇妙，他不仅要我做和睦的人，也感动我和爱妻莉莉愿意和我一起去修复这段关系。去年儿子大学毕业的时候，他邀请了他的妈妈、他的姨母、姨父一起来参加他的毕业典礼。我们当然也是在他的邀请的对象。我就跟莉莉提出来一起商量这个事。莉莉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我可不想去。我当时一听，心里面拔凉拔凉的。是啊，哪一个姐妹处在这样的情形下，愿意去面对这种情况？但是我还是跟莉莉说，如果你不去，我也就不去。因为你才是我的家人，我的家偶，我唯一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虽然不情愿，但是其他的我都可以放下。可我心里面还是挺想去的。我就向神祷告，我们也一起祷告。大约一个星期以后，莉莉经过许多的挣扎，愿意完全的委身，完全的顺服，完全的放下自己，舍己成全丈夫。所以舍己也不单单是丈夫的事，妻子在关键的时候也可以舍己为着成全丈夫。她愿意和我一道并肩去恢复这一段关系，并且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所做的祷告就是要去荣耀神的名，也要试图去影响我的前妻，让她也可以把自己破碎的生命交托仰望给主。莉莉在神面前流下的眼泪都被神悦纳。莉莉和我不仅跟我的前妻见了面，而且莉莉同我的前妻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本来计划我们请前妻和孩子的姨父姨母一起吃个中午饭，参加完毕业典礼就回来的，因为过从甚密，谈不完的话下午又接着请吃晚饭，久久不舍得分离，相约在昆明再见面。我当时被晾在一边了。以我过去狭隘的眼光来看，这完全是太阳从西边出来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然而神就是奇妙的，经过这件事情以后，我更加知道神真的是又真又活。他翻转生命，他扭转乾坤，王的心在他的手中随意流转。我对妻子的大仁大义更加的敬重，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更加的体贴，更加的呵护，更加的顺从。这叫做顺服就蒙福。那么这个关于讲顺服跟权柄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是夫妻要一起成圣，夫妻互相是陪练，我们要在婚姻里面来练就自己的圣洁，成就自己的品格。这叫做我们传统文化叫修身。接下来我们来看齐家。上帝要透过婚姻来祝福，使家庭幸福。你如果要填空，这里是家庭幸福。蒙恩而爱，服侍配偶，敬慕敬重，相敬如宾，要像宾客来一样互相的对待。有些夫妻说没必要吧， 自己人，自己人才要相敬如宾，才要把最好的给他。反对的举手。没有啊，应该把自己最好的给自己最亲的人，是不是？好，我们要改变生命，要成为见证，要敬上真道，荣耀主名。我们要互相扶持，彼此激励，我们要你敬我爱，安详恭敬。刚才讲的故事还没说完，两个月以后，我和妻子莉莉依约在昆明和儿子以及前妻我们再次见面，四个人一起牵手祷告，不敢想象。我也在神和人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过，并为曾经对前妻和儿子的伤害向他们道歉，冰释前嫌。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已经在国内工作的儿子忽然发来一条微信，说他的外公病危住院，要求为他的外公和身体状况也不太佳的外婆来祷告。儿子自己也深知自己肩上祷告的重任，他看见祷告可以改变人，他就认真地向我们学习怎样一句一句地来在神的面前为外公外婆祷告。他要我写下祷告来发给他，他照着去在外公外婆面前去祷告。然后他也要求希望我们能够在昆明找到一位信主的弟兄姐妹，去向他的外公外婆传讲福音，因为他觉得他的妈妈还讲得不够清楚。继子的外公外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算是什么样的关系？愿意让我们去莉莉去做这样的事情。可是神真的很奇妙，我亲爱的莉莉通过她弟弟曾经的一个同工，在昆明做长宣的一位姐妹传道人，去到危重病房，带领儿子的外公外婆当场决志殉主，并且当场施以点水礼。我的前岳父岳母在生命之光快要熄灭之前成为基督徒，并且病愈离开病房，回到家中开始享受与神同心的全新生命。亲眼目睹神迹的前小舅子随后也决志信主。这一位传道人姐妹她也叫莉莉。神真的很奇妙，真的很奇妙。我们只是不知道神奇妙的计划。神透过我们自己蒙福的婚姻，去祝福了我们的延伸家庭，甚至已经没有这样姻亲关系的延伸家庭，都可以因着我们愿意去做，愿意去顺服，顺服他的旨意，愿意放下自我去做。同样，我自己也因为蒙恩而爱，爱屋及乌，因着我主在我自己身上的恩典，我跟莉莉的家人也是过从甚密。我在莉莉的家的称谓有三个：东东、老东、东哥，很亲密。每一年的春节，我们都尽可能放下手中的事情与全家相聚。其实在我们没有回到家的时候，每次跟岳母通话，哪怕是刚刚回到这边来，岳母都要问机票买好了没有，什么时候到家。不喜欢讲电话的岳父每次听到我的声音都要奔到电话机面前嘘寒问暖保平安。前一年的春节前的一个晚上，吃完晚饭以后，我从洗手间打来一盆热水要为岳父洗脚，他横竖不愿意，他说自己脚臭，我不肯接受我的服侍。因为在这边的时候，几年前他的脚痛我为他揉按过，我说其实我已经闻习惯了，好说歹说总算他接受愿意我给他洗脚。为岳父脱下袜子以后，发现岳父的脚指甲因为年迈体酸弯不下腰去剪，长得很长，已经长得弯过来压在脚趾头下面，我的心里面一阵酸楚，我觉得自己实在是亏欠。等热水泡了一阵之后，我说要不我给您剪一下脚指甲，岳父再三推辞坚决不肯，但是我还是坚持，但是每剪一个脚指甲的时候都要憋口气。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岳母说一个女婿居然愿意为岳父去洗脚剪指甲。说实话，我自己是发自内心愿意来服侍我的岳父， 可是当我闻到那股气味的时候，神就在问我，你是真的吗？感谢主，因为耶稣真的为我舍了命，我的服事当然也是真的，愿意。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真的是数算不完，在我们身上的信实感恩不尽。那我们总结一下，上帝以爱祝福的婚姻，是因敬畏上帝而敬虔圣洁，因效法基督而敬拜顺服，因彼此顺服而夫妻合一，因夫妻敬重而家庭幸福。我们今天要背的这一节经文，我们一起念，又当存敬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里我也要给大家做一个广告推销一下，我们大概很多人参加过的 MER1 第一期的 NFF 营，这里是 MER3 第三期，是邱会长刚刚研发出来的一套新的，时间是在3月29号到3月31号。第一个 session 是头一天晚上的布道会，婚姻马拉松是长跑，就是要靠耐心在神里面。第二天是礼拜六的下午，整天神国好汉。第三天是主日敬拜以后，礼拜天的下午1点半到4点半，姐妹的是神国牧男，请大家预定时间，预留时间，这个没有名额限制，所以我真的是推荐大家一起去，我自己也要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蒙上帝祝福的婚姻不仅是要叫夫妻和睦，更要叫家庭幸福，不仅要叫你的小家幸福，还要通过我们改变生命成为见证，成为原生家庭和延伸家庭以及教会这个大家庭的祝福。但是蒙神祝福的婚姻首先是从成圣开始，要成圣就要每天向着自己的旧我死去，每天读经祷告，靠着神的话语充满自己，成为圣洁。记住，我心则家心，我心则教会心。如果神的话语是我们呼吸的氧气，请问跟你合一的配偶能不能跟你一起祷告？如果你们连在一起祷告都不能做得到，怎么合一？所以我要挑战大家，你跟妻子回去，你跟丈夫就要一起来，一起祷告，每天一起呼吸吸神的氧气。让我们抱团守望，同享神的恩泽，相约建立蒙福婚姻，一手牵着天父上帝的手，一手牵着配偶的手，建立蒙福婚姻，建立教会，同奔天路。我们与爱侣彼此牵手，同牵天父的手，互相扶持，彼此激励，做神国侠侣，把握时机，向人传讲见证我们赖以得救的福音，把我们从主得来的恩福传到地极，直到主耶稣再来。这是传统文化的治国，因为教会就是国度，教会建立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上面，我们个人生命成长了，教会必然兴旺。我们个人的生命最大的陪练，不要忘了，就是我们的配偶，我们就要一起和配偶来合一成圣，同奔天路。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使神的道传遍地极。总结一下，丈夫要用爱把地上的家活成天上的家。天上的家什么样？和睦谦卑，你一切神那边的美好都是天上的家里面的事，所以要把地上的家活成天上的家，以爱。妻子要以顺服把绊脚石，婚姻的绊脚石变成垫脚石，让他不再拦阻你的婚姻，让他不再拦阻你和配偶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回应就是要做神国侠侣，恩福满意到地极。我们请敬拜团一起来唱《牵我的手》。